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呢，一方面这个跟前面一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前面第二十章的时候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巴斯户尔，巴斯户尔是当时犹太人当中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单单在耶利米书就提到过三四个不同的巴斯户尔。那么巴斯户尔是他的名字，犹太人是没有姓的，没有姓，只有名字。那姓是怎么算呢？都是用谁谁谁的儿子，那是姓。就好像我们今天吃麦当劳 McDonald 是他的姓，可是 McDonald 的意思是 Donald 的儿子，那个 Mark 是儿子 Mark Donald， 所以那个 Donald 的 D 要大写。你看到很多 Mark 什么，这都是苏格兰跟爱尔兰人 的姓，他们叫做 Irish people、哦、他们的人都是有这个 Mark 这个字。那么犹太人的名字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个巴拿巴的巴，那是亚兰文的儿子的意思。那么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是用便雅悯，那个便就是 Ben 儿子的意思。所以以色列独立的第一个总理叫做 Ben Gurion， 那个 Ben 就是儿子，他的祖先叫 Gurion， 叫 Ben Gurion， 对，特拉维夫的机场就是 Ben Gurion。 那因此这一位二十一章所说的是谁？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所以他姓如果用英文来念就变成 Ben 马基亚，用这样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是这样写的 Ben 马基亚，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上。但是二十章里面的呢，那是因麦的儿子，所以他是姓什么？ Ben 因麦，然后名字叫巴斯户尔。所以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因为有这个名字，同时二十章跟二十一章都提到，第一次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之前没有提过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没有特别提到巴比伦，二十章开始提到巴比伦，提到尼布甲尼撒，然后会提到将来犹大国会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下被毁，会被杀。那二十章、二十一章都提到同一个主题，是把它连在一起。但二十一章呢，也等于是二十一、二十二、三、二十后面几章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啊，紧接到后面。因为后面那几章就是开始耶利米的信息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人，包括以后要讲的二十二章就特定提的犹大国最后的四个王，每个王列名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有特别提到。那因此这边是有提到这几个王，以这个为作为一个开头，那同时宣告一个先知以赛耶利米给他们的一个预言和信息。那在这个的里面呢，首先提到可以说有三个信息。第一个是对西底家王，那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王。所以第一段信息是对西底家王，为什么？因为他派的使者来求问，求这个耶利米去问耶和华，我们有可能会得救吗？所以因此第一段信息就是回应这些使者的要求，因此直接对西底家说的，你会死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下，这个城不会得救，全部被毁，城里面的人几乎没有活口。哇，这样一个信息，这第一段信息第一到第七节是对西底家王的。那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是对由这个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大百姓，对全城的人提供一个信息。最后一段二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是整个犹大王朝以及当时的民众的信息。那十一到十四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小节，小小的结束，但也是后面二十二、二十三章的序言。因为到二十二章开始就开始指名道姓的讲这个王怎么样，这个王怎么样，这个王怎么样，就提到这些信息，都是犹大王朝里面的一些君王。那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 和玛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西底家王做王的第九年，西底家王一共做王第十一年，做了十一年。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包围围困这个耶路撒冷，事实上总共围困了十八个月，一年半之久，这时候是刚刚开始围困。那因此呢，西底家王当然很恐慌，他想要知道有没有可能会得救。他好像在仿效一百多年前有一样的情况，那时候的王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时代，那时候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希拿基利，那个君王叫希拿基利，大军就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数十八万五千人，在当时亚述帝国十八万五千人围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所以眼看着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西西家王是怎么做呢？去请当时的先知以赛亚求问耶和华。所以现在是西底家王采取类似的方式，现在围着问他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因此他也请先知耶利米去问耶和华，跟当时西底家王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当时西底家王请以赛亚去求问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的回答说，他怎么来我让他怎么去，他进不了耶路撒冷。结果神用神机骑士的方法，一夜之间，用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杀了亚述国的军队十八万五千人，等于是全军覆没，没有打仗就解围了。所以在我们世界历史也是很特别，当时亚述帝国南征北讨，没有一个挡得住他，连埃及都沦陷了，可是就是一个犹大国是一个半独立状态，当然等于说没有攻陷也没有占有他，就让他好像成为半独立，很可能他们当时是不是有进贡一些钱，但是不管怎么样，犹大国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毁灭的。但从圣经上的记载是神亲自做了这件事情，西底家希望好像故事会重演，这一次耶和华神能够像当年拯救犹大国一样，从巴比伦王的手下让他们可以得救，所以派了两个使者来了。那一个我就是说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这个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呢，不是二十章的那一位啊，那一位是个祭司因麦的儿子，是祭司啊，因为祭司是亚伦后裔，是世袭的。这一位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呢，他没有说他是祭司，但他什么种族的不知道，但是从后来的以斯拉祭啊等等那些回归的人当中就知道，其实这一位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也是祭司家族的，因为他的后裔到了后来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是祭司，这个巴斯户尔，这位巴斯户尔的后裔是祭司，表示他也是祭司的家族，只是当时在他的身份来讲，显然他是政治领袖而不是宗教领袖。但是另外一位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呢，他就指明了他是祭司，而且事实上从后面我们就知道，在犹大国最后灭亡，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把当时的全城呢几乎都杀了的时候，抓了一个人，那个是谁呢？就是当时叫做副祭司，就是这一位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尼布甲尼撒杀了西番雅，他被杀，所以在一年半以后，当耶路撒冷被沦陷的时候，这位西番雅还在，而且那是副祭司，就是说最高的大祭司，第二，他排名第二，是大祭司底下的最高的一个祭司长，这位西班牙。而且这位西班牙其实对耶利米态度，从后面的记载我们以后会提到，西班牙又出现好几次，他一直到最后这个耶利米书五十二章有提到这位西班牙被杀，那之前还有好几次出现这位西班牙的时候，这位祭司其实对耶利米态度是很友善的， 甚至有一次有些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有一位假先知写信回来，要求当时的祭司，就是要求西班牙杀了耶利。他觉得你为什么不杀他，让他讲这种预言呢？因为耶利米跟这边所说的一样，耶路撒冷的人，如果你不投降的话，你必然会死在这里，你只有投降才可以存活。那因此被掳到巴比伦的有一位假先知就写信回来，告诉这位西班牙说杀了耶利米。耶利米可不可以说这种动摇人心的话？西班牙显然没有照他的意思来做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西班牙他并没有对于耶利米有恶意，所以他存留他，而且让他可以公开的发言。所以两位，一个是宗教领袖仅次于大祭司的西班牙，另外一位可能是政治的领袖巴斯库尔，派这两个使者来求问耶和华。只不过第三节开始，这个神借着耶利米的回答了，可能是让他们感到很失望的。因为神的回答呢是完全相反的，跟当时以赛亚替犹太人求问的时候那个答案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西西家王是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所罗门王之后最好的一位王之一，就是西西家，还有宗教的大复兴，很多的改革啊，所以等等，所以西西家王是犹大国后来来讲中兴之主来讲最好的王之一。西底家是完全相反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最后一个君王，所以他自己所行所做完全不合神的心意，却期望神同样用神迹奇事挽救犹大国。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然后耶利米怎么回答呢？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什么意思？为什么兵器聚集在城中？就是所有的兵本来在城外跟巴比伦打仗了，通通退回城内，守不住了就守回来到城里面了。所以兵器聚回来，就是所有的军队都撤回来，都已经围困在城里面了，城外是不能打了。然后呢，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人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这边哈，耶利米好几次用三重的表达用来加强语气，它是怒气愤怒和恼恨，这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但表达同样的意思，我在烈怒当中，在愤怒当中，在恼恨当中，我要用我的大能的手做一些事情，大能的手，但这次做什么？亲自攻击你们。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against you， 他没有用攻击，但意思一样的 again， 对付你们。所以本来他们祷告是希望耶和华神用大能的膀臂为犹大国征战，是 for， 是为犹大 fight for Judah， 现在是 fight against Judah。完全相反，神没有帮助犹大，相反的是用大能的手势击打对付犹大国，然后又要击打各城这城的人。第六节，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的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前面提到这个城会遭遇瘟疫，然后呢有一些剩下的百姓是从瘟疫刀剑饥荒中残余下来的，又是三重的瘟疫刀剑饥荒残余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可是残余的百姓最后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继续杀害。而且后面是怎么样？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会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三重了。所以当先知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在表达同一个东西，前面神的怒气、愤怒、恼恨，同义词，三个同义词。这边是提到神的灾难，神要降的灾祸是什么？瘟疫、刀剑和饥荒。而尼布甲尼撒王对于犹大剩下的这些百姓是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都是同义词，三个同义词放在一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就是强化那个意思，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同样的东西。那当然这边提到说，这些剩下的会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还有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如果你读诗篇，你读其他的一个记载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当时来攻打犹大国的除了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直系的军队以外，还有周围的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这一些外族的人是一起来，当那些人都已经投降了巴比伦，成为他的附属的部队，所以不是交在巴比伦军队的手中，就是交在以东人手中、摩押人手中、亚门人的手中，就这些同样是来寻索犹太人百姓的命的人，是他们的仇敌。所以在后来无论在诗篇或者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那些人后来神宣告一个审判，就是说你当年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你对犹大百姓、对我的百姓所做的，我要在你们身上施行这个审判啊，就提到那些国的名。所以总而言之，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第三到第七节这段圣经的里面，就提到了神的审判是已经确定了。所以耶利米把这个话透过两个使者回去告诉这个西底家，你没救了，没有办法。而且我告诉你，神在极端的愤怒当中用三样的灾害来对付你以及耶路撒冷的百姓，然后即使有少数残余剩下的人，尼布甲尼撒王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所以我说到五十二章，你就看到最后连这位使者之一的祭司西番雅，就是当场是被尼布甲尼撒杀害的，甚至西底家被捉拿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当着西底家的面，把他所有的儿子、所有的大臣、所有的亲近的人，当他的面全部杀了。杀完以后，再把西底家眼睛挖掉，然后还是瞎着眼，用铁链把他锁着带回巴比伦，最后还死在巴比伦。所以在他眼睛还在的时候，让你亲眼看见，然后再把他眼睛挖掉。所以你就知道那种情况。当然这边他没有这样写哈，但是事实上他告诉西底家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原因是到西底家王第九年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利米已经从他的西底家的父亲叫做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比较好的王，就约西亚王。那么他好几个儿子先后都做王，还甚至一个孙子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叫约雅敬是他的儿子，西底家也是他的儿子。那当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那时候耶利米大概才二十多岁，就开始做先知。所以从约西亚王十三年，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他是约西亚王十三年还开始做先知，一直到这个时候足足整整四十年，不多不少四十年了。那四十年当中，耶利米对不同的君王、不同这个年代的那些犹太人一再的提出警告，劝他们悔改。四十年之后过去了，不再有机会了。 No more， 神的忍耐到极限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神就透过耶利米告诉西底家，你现在希望得到神迹式的拯救吗？没有了，过去了。四十年 你知道在圣经常常用40年，耶稣这个受洗完到旷野40天，对不对？摩西40年在米甸旷野，然后才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40年，40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世代。耶利米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到40年之后到了一个不是段落，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剩下一两年，但是等于是对于犹大王朝来讲最后一位先知耶利米，到这个时候他对西底家的宣判说，神已经定义，就是在后面第十节有提到，神定义他变脸，他只降祸不降福。之前40年之间有无数的机会，无数的劝告，可是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一再的不悔改，到这个时候赶快来求救的时候太晚了。所以这个信息是很可怕的。但是在这里来第八节开始，先知耶利米就等于说好像转过来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话。第八节，你对这个百姓说，这是耶和华对这个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就是提到前面提到那个三重的刀剑饥荒或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意思就是说，加勒底人跟巴比伦有什么关系呢？加勒底是一个整个地区，包括了巴比伦，但是比巴比伦还要大啊。但是通常在圣经中，每次提到加勒底人跟巴比伦人，几乎是同义词，当作同义词来处理。那加勒底是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种族，巴比伦是巴比伦帝国啊，所以这两个是有点同义词，等于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那如果你去投降呢，你们必得存活，但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什么叫掠物？就是被俘虏的，把自己当成俘虏。投降的时候不是从此自由了好了，不，你是变成俘虏，但至少你会活命。你留在城内不是刀剑而死，就是瘟疫而死，就是饥荒而死，就是死路一条，不管是死于哪种就是死路一条。但出去投降呢，就可以保留你的性命，但你会变成被掳掠的掠物。当然你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叛国啊，不爱国啊。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神的旨意已经是如此的话，你是顺从还是不顺从，而不是你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这跟爱国没有关系。因为第十节耶和华说，为什么要去投降，我已经决定了，我向这个城变脸或者说翻脸了，我降祸不降福，这个城一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事实上当时巴比伦攻进的耶路撒冷以后，的确全城包括圣殿全部是烈火焚烧的。这件事情一直到几十年之后，因为巴比伦灭亡把这个耶路撒冷灭亡以后，将近100年之后，他们才回去这个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时候整个城还是有烈火焚烧的痕迹，整个城是残破的哈，所以整个城是被焚烧的，不但是圣殿被焚烧，整个城被焚烧，城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房子留下来的，全部烧光了。那所有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俘虏了，大部分都死了，至少参与的人不多。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神给耶路撒冷居民的一个信息，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有两条路，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你要留在城内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你是死于刀剑死于瘟疫或者死于饥荒，你就是死路一条。出去投降虽然会变成被俘虏的人，但是你可以存活，你选一个。就两条路非常鲜明的摆在这些耶路撒冷百姓的面前。然后第十一节开始， 这个信息，第三部分的信息是对整个犹大的王朝以及里面的百姓。十一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家这个字哈，也可以翻译成王朝啊 ，dynasty 啊 ，house 跟 dynasty 是同一个字。当时大卫准备为耶和华建圣殿的时候，不要建圣殿，他说我应该给耶和华神一个家，一个 house， 那个 house 在当时也可以翻译成圣殿啊。那耶和华就透过当时的先知拿单回答大卫，你要为我造圣殿吗？我过去从出埃及以来都在帐篷里，我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一个王为我建一个固定的圣殿，你不要为我盖圣殿，你的儿子会为我盖一个圣殿，所以你不要为我盖一个 house 盖一个圣殿，但我会为你建立一个 house， 建立你的家，变成一个王朝，而且他的王位是永远的。当然这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想法，王位永远的是这个朝廷，这个王朝永远吗？现在我们知道了，最后那位大卫的子孙永远做王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西底家或任何一位大卫的血脉里面的那样的子孙，而是那一位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耶稣，这那个是永远做王，而不是真正大卫的有他的 DNA 有他的血脉的那个子孙。但是那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字，你要为我建立家吗？不要，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就用同样一个字啊。那那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时候看上下文可以决定为是一个家，是一个殿，也可以是一个王朝。因此神说我为大卫建立一个家的时候，那个家就是一个王朝。这边就是犹大王的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你的王朝。然后第十二节也是大卫家，这个家同样是大卫的王朝，大卫的子孙啊。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作为一个政治的君王，他的首要的责任就是公平，公平，每早晨就要施行公平，然后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时候，这个也是公平公义的意思啊。所以你就知道君王最主要的责任其实是公义，当然公义并不排除怜悯，但最重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公平公正公义，这是君王要做的。但是你们不是如此，你们不这么做的话呢，我的愤怒就会因你们的恶行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得以熄灭。但十三节这个口气就转从君王转到当时的百姓，耶和华说，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就是说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上是什么人呢？耶路撒冷。当然有些人可能看过地图大概了解，或者看过那个照片或许了解，如果你亲自去过耶路撒冷去观光旅游的话就更清楚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像一个所谓的山城不太一样，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东边西边和南边三面都是一个山谷，只是现在那些山谷呢本来是有水的，一个叫吉伦溪，什么溪什么溪，有溪水的，现在都干掉了。所以那边就是在耶路撒冷，现在你去看的话，环城的公路就是那个溪谷，东边一条路，西边一条路，然后南边一个山谷，它三面是山谷，只有北面是一个从高原这样连过来的。所以这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上面是山谷，所以他说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因为那是个山城，所以从东从西从南要进攻的话呢是很难的，因为整个是一个斜坡，斜坡，而斜坡上又有城墙，所以从下面往上攻是很难的，因此每一次敌人来攻都从北面进来。同时呢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到处都是石头，到处都是石头， 那这个石头在高原上就变成石头的平原，所以这个平原不是草地的平原，是岩石构成的一个高原，但是都是石头。总而言之，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你们自以为很安稳吗？你们说谁人下来攻击我们？谁人进入我们的住处呢？好像耶路撒冷是一个攻不破的城，我们在这边非常安稳，真的。下面耶和华就说：“我亲自与你为敌，我要来攻击你。”所以固然后来是巴比伦人啦、啊，当年有亚述人想要来攻击啊等等，但这边耶和华是说：“我亲自要来攻击你，因为在前面所说的，我要亲自攻击你们。”你们自以为很安稳，你们自以为在这里是没有人能够攻进你们的城的，我亲自以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来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其实耶路撒冷没有树，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林中？他们的房子都是木头做的，所以那些木头的房子就像树林一样全部烧毁。所以当时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是全城烧得光光的，烧得光光，因为所有的房子包括所罗门王当时建皇宫的时候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盖的，所以圣殿也是木头盖的啊，不是石头做的房子，全部是木头。所以因此好像耶路撒冷的树林，这个树林不是真的树木的树林，就是所有木造的房子，所有的包括皇宫全部烧毁。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做事的结果。犹大国的毁灭固然君王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是犹大的百姓也是不可推脱的责任，他们效法他们的王所做的偏离的事情，甚至到最后一个算是好的王约西亚王也做过一些小小的改革的时候，不能扭转大局，因为百姓的罪已经根深蒂固，上面改了一点点，下面并没有改。所以这个事情来讲，所以犹大国的灭亡，耶路撒冷的被毁，不是只是君王的责任，百姓。所以这边的话语里面后一半是讲到以色列这犹大国的百姓，他们非常的傲慢，非常的自信，他觉得我们住的地方是没有人能够攻击我们的，没有人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的。耶和华说，我亲自攻击你，所以最后你一切都被烈火焚烧。所以这段信息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信息。对耶利米来讲，他40多年的先知的侍奉，最后等于是最后的一章了，快要结束的时候。当然整个耶利米书的结构排列，它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来排这耶利米书的信息的，它是按照主题，按照一些信题。所以这边是到21章的时候几乎已经到耶利米的晚期了。那你再看后面几章的信息的话，有些又回到稍微早一点的时间的啊。所以它这不是按照时间来排这个耶利米书，而是按照一个一个的主题。但是在这个时候，当耶利米发出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40多年的侍奉接近尾声，而他眼看着他所有的侍奉正如耶路撒冷城一样毁于一旦，好像40年劝勉劝勉又劝勉归于无有。如果一个牧师哈，你就亲眼看着你建立的教会最后毁于一旦，你会怎么感觉？他是一位先知，40年之久。所以为什么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的流泪为了百姓流泪，他有好几次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我干嘛呢？”第一章他被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我告诉你，你去讲话，没有人要听的啊。”20多岁刚刚出来，就告诉你说，你最后的结果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会归于无有。那我干嘛要做呢？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终身没有结婚，耶和华叫他不要结婚的，你不要生孩子，因为你生了孩子会在苦难中，干嘛让你孩子受苦？所以他没有结婚，没有妻子，没有儿子，没有儿女。但是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些很严厉的但是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去悔改，但是当人 一而再再而三屡次的顽梗悖逆，神借着他的先知所传递的信息，或者圣经上所给我们的一些警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准备迎接的是神立约的咒诅。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愿意宽容，愿意忍耐，愿意饶恕，但是你不能以这个为借口，让自己好像滥用神的恩典。这可能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普世的教会，包括美国的教会、华人教会、西方人的教会都一样，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非常强调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愿意谈到光明面，可是忽略到不是黑暗面，而是神是公义的，有另外一面。所以我说过，耶利米从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开始，第一章就提到他开始做先知，那时候他才可能20岁出头，所以他说我是年幼的，年幼的。因为你知道耶利米本身也是出自于祭司家庭的，祭司家庭在当时你看利未记就知道30岁开始侍奉，他还不到。所以他说年幼的意思不是他是七八岁十几岁的青少年，不是，但是对当时来说他还没有到那样一个年龄。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当时他大概不到30岁，20来岁。他说我是年幼的，我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呢？何况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要对君王发出所有的预言的时候，你知道没有人会听的，所以你要让你的脸像铜墙铁壁，像花岗岩一样，被人家扇、被人家骂、被人吐口水的时候，你还得坚持下去。对于年轻的耶利米是这样一个信息。然后眼看着40年过去了，因为从约西亚王13年到西底家王第9年，整整40年，最后是西底家王11年5月份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王朝结束了。所以这时候已经40年了，40年来整个耶利米书包括前面还有包括后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劝诫，对于犹大君王，对于犹大的百姓，但是好像民众听而不闻。我们叫做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就是说你讲得很恳切，听的人不以为意或者耻笑你，他们拒绝。那到这个时候，西底家王派使者来问我们，有可能有机会蒙恩吗？有可能会得救吗？已经没有了，40年过去了。那也可以说耶利米服侍的他那一世代的40年一个世代，他服侍的他那个世代的人，好像使徒行传提到大卫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好就睡了。我们都在服侍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时机过去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书55章里面就提到说，55章第6到第7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耶和华会连续会赦免，但那是当耶和华还可寻找的时候就要寻找他，相信的时候就要求告他，当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就要悔改。如果这时间过去了，那就没有连续了，也没有赦免了。当时西底家王的时候就在这个光景之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也提到说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今天，今天永远是我们回转的时候，不要等到明天、将来，等到最后的最后，我们希望又来一个神迹，哦，又得救了。我们在滥用神的恩典，我们在藐视神的恩典。所以当趁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就要寻找，神跟我们相近的时候就要求告他，永远不会太晚。但当这个时机过去了以后，你找不到了，你也无法求告了。对，诗篇也有这样的诗篇提到说，到那个时候当你求告的话，神就避而不闻，他不听祷告了， 就是因为时间过去了。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提醒，西底家王得到耶和华神的回应，好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绝对不是他想望期望得到的一个回应，但是这也警告我们，趁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就要寻找他，当他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告他，当他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时候就当悔改，否则时机会过去的。然后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所谓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观点。那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当然这句话在当时的讲的时候，这个天是周朝所用的话，就是指一位上帝的啊。在我们中国古人啊，商朝是用上帝或地这个字，然后到周朝用天这个字，但都提到这个天是有位格的，有位格就是说他能够降灾也能赐福，他不是一个大自然运行的这种没有感情的规则，你知道星球运行的轨道没有高兴不高兴的，没有快乐的化学不快乐的化学，化学就是化学，物理就是物理，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天是有感情的，在周朝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中国古代的那种尚书，尚书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君王的那种一些等于说昭告天下的一些书，公开的那种文书里面就有这个字，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是这位上帝。但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如此，顺服神的旨意永远是你蒙恩蒙福的路，只是在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跟当时摩西在生命所说的时候似乎有点某种情况下是一个相反的哈。但是你要知道在希伯来人的或圣经的这种文字当中常常用两条路，所以在生命记摩西的时代就提到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之路，活的路或者蒙福之路，另外一个是死路，是遭祸的路，两条路。那这边也是两条路，诗篇第一篇也是两个，义人他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即使干旱的时候叶子不枯干，恶人却不是如此，他像那个糠皮，就是那种把谷子的那个糠皮晒干了然后风吹走，两个都是用两个来比较来表达，这是这个圣经当中希伯来文学常常用两个。那现在呢耶利米，神给耶利米传递了个信息给百姓，两条路，一个是投降巴比伦人你就可以存活，算是我们叫做幸存，就等于说存活但是还是蒙灾难，因为你变成一个被掳的百姓。但是如果你拒绝接受这个，那另外一条路那就留在耶路撒冷，那就是死路一条，不管是死于刀剑死于瘟疫要么就死于饥荒，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因为下面已经说了第十节，神已经定义他只降祸不降福，降祸不降福给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居中的王朝高大官贵臣都一样。所以你要顺服神已经宣告了这个旨意的话去投降，你就能存活。换句话说重点在于顺服。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所记载的那一条路不一样在哪里？摩西是颁布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跟百姓立约，然后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顺服我所颁布的耶和华的律法，你就得存活，你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他子孙的这块地活得长长久久，长长久久不一定是那一代的人可以活多久，而是说你们可以继续生存在应许之地。如果你拒绝顺服，拒绝聆听，拒绝遵从耶和华的律法，那么就会死，你会被掳到外地。所以当时来讲祝福是留在应许之地，灾祸是被俘虏到外邦之地，现在呢蒙福的是出去外邦变成被掳的百姓，反而那是一条蒙福的路，留在耶路撒冷是死路一条，好像这个结果相反。但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是留在这里或者去哪里，而是你顺服或不顺服，这才是共同的地方，真正的关键，顺服神的旨意。当时顺服神的旨意是在立约的大环境之下，刚刚颁布律法， 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告诉以色列百姓，这是耶和华的律法，你顺从神，也就顺服他的律法，你就可以在神应许的应许之地蒙福存活。你不顺服这个，你就是死路一条，你将来会被赶走。那果然摩西之后到现在中间隔了七八百年了，这时候是公元前摩西的时候是公元前1400多年，这个时候是公元前588年，中间隔了七八百年。但这个时候你的顺服就是神的旨意要毁灭耶路撒冷，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你就自己去投降，然后到外地做被掳之民，这反而是生存之路，是蒙福之路。留在应许之地，你反而是死路一条。这个时候时空环境完全相反，但关键都是在于顺服。所以你就知道整个圣经里面，包括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是类似这样的观念，两条路，只有两个。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的观念当中总是二选一。我们今天喜欢多元化，就是二之外有个中间的，不这个不那个的，圣经中总是两个。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开头就提到两种的义，你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一种，天国的义是另外一种。两种的委身，你是委身于神或者委身于这个世俗，两种的财宝，天上的财宝，地上会朽烂的财宝，两种，两种主人，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不是看重这个就轻看那个，这不能两个主，你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二选一。两种的追求，你要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总之两个，强调你任何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还有不能进神的国，只有两种人，只有一种，没有第三种。我们的危机就在于我们常常想要在两种当中选一个能够脚踏两只船的，既有天堂又不去失去地上的祝福。我们希望有这个，但圣经在告诉你就是两个，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不专心的跟从神委身于神，你就是不委身，你就是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到整个登山宝训的最后的时候，耶稣也是提到四个两种的选择有两条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门是宽的跟窄的，两种果树，结好果子的跟不结好果子的，两种声称哦主啊主啊的人，另外一种是被撇弃的，声称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的。另外两种盖房子的人，一种盖在磐石上，一种盖在沙土上，你看都是二选一二选一二选一，这是整个这个希伯来文学里面喜欢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属于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二选一。你一旦不全心全意走正路，你就走邪路。你没有说我没有全心，但是我也有半心呐、半心就是没心，半心就是没心，没有说我有一半，你有一半的功劳，没有，就是二选一。就是耶稣要求的是悔改、信靠、顺服，而且是非常绝对的委身。那你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你就是属于另外一种，不悔改、不信服、不顺服跟不信靠，就二选一。所以当我们说对神的委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对什么事情都委身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委身。就是你的 commitment， 你的委身有一个是真正唯一应该有的委身，叫做专一 singleness。 你一旦对这个也委身，对别的也委身，那就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一定是重一个轻一个，或者爱一个恨一个。这个恨在希伯来的语文往往不是真正的恨，而是不够爱，爱一个多过于一个，这轻一个重一个的意思。当你有很多委身的时候，你一定有优先次序，而这优先次序就恰恰就代表着你对于最该委身的那个部分不够委身，你就是没有委身。 你就走另外一条路，就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永远给你两个很绝对的一个选择。那如果你选对了，顺从顺服耶稣，顺服神的话呢，结果呢，在登山宝训就提到是有生命的，有结好果子的，可以进入神的国，然后是稳固，因为建造在磐石上。那如果不是，另一面的结果就是灭亡，或者是坏果子会被火焚毁，或者不能进入神的国，或者房子倒塌了。所以这个选择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挑战就在于我们对神的委身，你说程度如何，其实就在于你在对神的委身之外有别的什么委身，你的优先次序，你必须做出一个抉择。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就在于我们每件事情都很委身，我对我的家庭委身，对我孩子委身，对我的事业也委身，对我国家也委身，很多很多委身的时候，那请问最后当这些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对哪一个委身？所以耶稣说奴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你只有一个主人，你不能有两个主人。那今天我们很喜欢希望在这个绝对之外稍微有点宽容，我可以有点这个有点那个，就跟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当时他们拜巴利，但是又拜耶和华，所以先知以利亚发出挑战说，如果巴利之神就拜巴利，耶和华神就拜耶和华，你不要心持两意。当时以色列百姓一言不答，他不回答，一言不答已经回答了，我们既要耶和华也要巴利。其实这是今天很多所谓的信徒我们的问题，我们是既要耶和华又要另外的一些其他东西，别的东西也不可以放。当你那些东西不放的时候，你就等于在神看来你就放弃这位神了，别的委身已经侵蚀了你对于这位神的绝对的专一的不可动摇不可打一丝一毫折扣的委身，你腐蚀掉它了，所以你就是另外一条路了，你已经选了另外一条路，所以你不可能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你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你只有一个主人。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当然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这边所说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对于当时的犹大国的君王，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好像已经结局已定，但是神的恩典还是保留了一些人，残余的一些人，这些人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到那边以后痛定思痛，这些回归的人才带来一个真正的复兴，在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尼希米记所记载的，那些就是从巴比伦回归的幸存的人，没有一个是在耶路撒冷残余的人留下来的，都是那边回来的，那些反而是一个叫做忠心的渔民余剩的百姓。所以神还是为自己存留了一些人，正如先知那个以利亚的时代，神为自己保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当时的百姓不是不拜耶和华了，他们是在巴利之外又同时拜耶和华的，可是已经向巴利屈膝了。整个以色列国几百万的人当中，神说我为自己存留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可能在当时的人口可能1%-2%，大多数是既拜耶和华又同时拜巴利，但神存留了一些人。神在每个时代都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恩典的缘故存留了一些百姓。所以盼望这些强烈的信息给我们一点提醒，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就要求告他，当我们还有机会还有今天可以悔改的时候，今天就要悔改，否则你可能没有明天，等到明天就跟当时的情况一样，已经太晚了，没有了，结局已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省察，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神 全然的委身，然后完全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这样沉重的话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心情也是沉重的。求主的圣灵能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心持两意，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的犹太的百姓一样祭拜耶和华，有同时舍不得放弃地上的这些的荣华富贵，这一切的尾声，这一切的使我们的心转离你的，使我们的心被缠累的，被诱惑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主，而且顺服神的旨意，单单依靠神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